各位弟弟爸爸，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收听的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我等待是对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的节目要跟提供指教，还是要跟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会员，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 .net.tw RAIMBOW 小老鼠弟弟爸 .net.tw。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一本小手册，叫做现代版木马屠城服贸协议危机大解密。啊，顶届刚才袂记甲大家讲要安怎索取吼，真好多。即摆趁我一个会记，跟甲大家讲，这个手册是台湾社所出版的。啊，作者群内边有王图发、李建宏、林向凯、林家和、柳家峰、黄天林，啊，这拢是教授啊，国策顾问。不管是伫经济、伫法律方面，还是文化方面，而且专家拢有。那索取呢？列当卡电话，电话是02-2396-0900-02-2396-0900，或者是说上台湾社这个网站哈，你只要打台湾社到他们的主网页，你就。他就有这一本手册的电子档可以给大家阅读。啊，如果要分给别人看，你就直接去台湾社改联系跟他索取。那方便的话，大家就随缘奉献，因为他们这些都要经费。他的地址是台北市清德东路五号二楼一里，台北市清德东路五号李老吉利台湾虾。那顶盖共点，这还算是前言哈，是王图发教授所写，所以讲有解释的这个服务贸易协议是对对来的，还有讲的这是延续 ECFA 之后必须要完成的一些免关税的交易。伊讲 ECFA 签了了十年来要完成高下以上的商品免关税哦，商品跟服务免关税。那上一次我跟大家介绍到，这个 ECFA 就他当时候初选团的，他会对台湾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啊，结果经过三年了后，我们给他检验他的效益，并没有他说的这款效益出来，哦，那王图发教授就说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啊，上次我讲到讲，第一个就是磁吸效应的问题，就是中枢边陲效益这款问题，这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伊的有这个研究出来，这是实际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就讲规模都大的国家，以吸纳周边的国家资金、人才、技术的能量的都大。台湾跟中国经济规模的差异，但免想嘛知，实在是差太侪。那台湾跟中国不只是规模差太多，另外还有一项就是说它的文化相近，距离非常的近。那经济学家克鲁曼他就说到，距离越近，文化越近，他的磁吸力道越大。所以 ECFA 签的不是对台湾有帮助的，而是把台湾技术资金人才吸走的，不怪经济起不起来，没有他宣传的那个效果出来。那中枢边陲效应的是一最根本的问题，但是他宣称的这个效果刚看了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在这个效果的计算啊，是引用不对的模式，不是这个模型不对，而是他不应该引用这个模型。为什么呢？他那个模型它是全球自由贸易模型，就说单一个国家对全球市场的贸易都没有绝对的支配能力，可是我们这个是台湾跟中国之间而已，而且中国对台湾绝对有支配的能力，不管他要不要，但是刚刚讲的中枢边陲效应的一定会支配啊。所以呢是模型的引用错误，然后还有台湾跟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不同款的哦，台湾是自由竞争市场，中国是国营企业或者是政府扶持的企业为主的非自由竞争市场，一个是用控制，啊，一个是大家自由去竞争，啊，这用控制的这个国家的规模又特别大，你说这边要怎么竞争， 这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公平的基础顶端去竞争。那因此这个 ECFA 的经济效益评估的已经不可信了，已经错误了，然后再依照这个 ECFA 的精神下去签了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小工也好个，难道就不会像 ECFA 一样只是空话一场吗？啊，顶个够甲大家讲点哈，这个服务贸易不只是对台湾的经济没有帮助，反而是对台湾的经济会有绝对的杀伤力之外呢，还有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那这本册子里面除了讲到除了上次讲的这个起头，那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大概介绍介绍了可以哈，有对台湾的穷给有几个部分，他一一的来跟大家来解析。今天要说的是对经济方面的冲突，对经济的冲突，这是林向凯教授说下来。那对经济的冲突呢，看人告诉那个仔细的分析下去再怎样说，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但那不知道就真的被糊弄掉了。再来呢，又对社会冲击，李建宏教授说下来，以及黄天林柳家峰说下来，对国家甲民主的冲击。那最后就是说，这谈判过程就法律而言，我们要怎样把它法制化。马英九说如果我都跟大家公开，我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我们在谈什么，那我们就没办法谈下去了，是不是这样？好，是不是说已经跟人签下去了，你台湾这方面只能跟人家背书了，变成一个橡皮图章了，没太个欢会啊，是这样子吗？国际惯例是这样子吗？这本册就是分这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这个服务贸易协议，什么叫做木马屠城，要给大家解开这个不可说的秘密。那今天呢讲的都是经济的冲击。那林向凯教授呢也得对马政府马团队所宣称的这些利多来做一个解析，他说的利多真的是利多吗？甘真正就是好处吗？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这个 ECFA 他跟我上面黄金十年颠达盖安内高贝亚奈变成失落的后面几年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先不要讲，但是现在前三年是失落的前三年了，已经没有他说的效益了。啊，现在来的个签服贸协议嘛，那中经院也就说，签服贸协议虽然是利大于弊，不过效益并不显著，那为什么还要签？那外面就质疑说，那你来评估未来十年台湾对中国服务出口将增加 3.78 亿美元，这款情形金额会增加并不多，啊，那呢就是说也好个并不安怎啊，不甚了了啊！啊，想要被个抢服务贸易协议嘞，这个马英九就讲，咱门是有开啊啦，唔过门开也未够大，才导致评估报告效益有限。哦，就是讲门开小细胖只能进来大野狼，那门开较大，让大鲸鱼进来，这样就会比较好了嘛？是这样子吗？好，这块的公法呢？林向凯教授伊就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讲美国总统华盛顿重病，结果伊接受到一个意大利名医主张的放血疗法。啊，这个名医呢，伊就放掉华盛顿身上60%的血液，后壁这个华盛顿就翘起。啊，这个医生的讲法是讲，会放了无够啦，那继续放血就当把华盛顿救活。啊，用这个故事来讲，签服贸协议的跟他放血同款，甲台湾的经济血脉放掉啊，台湾现在就是已经奄奄一息啊，不过马英九在说啊，就是会放了不够，所以效果才有限，要继续开放才能把经济救活来。啊，今天呢就来破解马政府所说的种种的说辞。那刚刚这开放不够的说辞也背后的假设是安怎呢？是投入服务业所有的生产要素，好，就是在劳动资本跟技术中爱完全自由流动跟充分就业状态之下，这是一个假设哦。这王杜发教授也有讲过这个假设。啊，咱头先嘛怎样？这根本都是不可能的代志啊。比如说一个美容院呐，因为服贸协议来得点， 安尼伊关心所使用的这些生产要素，就讲工作架啦，各家的器材呢，诶，立刻被另外一个相对有利的行业吸收，不是另外一个美容业哦，而是另外一个行业哦，比如说电子商务业被它吸收。他的假设就是这种状况哦，但现实上那有可能，无可能马上盖这电子商务业者所需要的啊，好、哦，也器材。啊，美发师嘛，无可能马上的会当转业啊，所以这就是对台湾的产业跟劳工冲击的地方，但是他没有计算进去。叶小工这边受冲击，那边有利益，然后这个受冲击的部分就可以马上转去有利的这个行业这边去了，啊，所以就抵消掉了。伊是安尼算的哦，啊，咱唔得爱十八般武艺，大行拢会晓，啊，所以才会发到马上转业嘛。像王突发教授讲，你进城来马上，我等于当去高科技产业就业，然后那个高科技产业的如果受到冲击，马上就可以下田去，干嘛呢？好、哦，啊，另外一个假设就是从丁姐姐介绍王突发教授讲的这个约当关税，吼、哦，安怎讲约当关税？哈、哦，林向凯教授这边就有解释哈、哦，因为服务贸易自由化呢是着重在市场开放，那服务它是一种智慧，一种劳力，它跟商品不一样，商品它很容易量化，我生产多少，怎么样生产出来，这个成本多少，关税多少，什么都好省哎。可是服务贸易很难量化成贸易成本的降低，那为了要套进那个他们所选用的那个模型，所以中经院的永雄刚签这一排时中所节省的约当关税作为中国对台湾服务业者开放所降低的贸易成本，用这样来算说中国会对台湾降多少成本，贸易成本，那台湾呢，台湾会对中国降多少贸易成本呢？就用台湾的主要贸易伙伴，像说欧美日韩的服务业市场开放的约当关税来做，开放中国的服务贸易入来台湾的时候，然后中国降低多少贸易成本，那这个产生了什么问题？第一，咱来看中国对台湾会降低这个成本，哈，也算法嘛唔对啊。因为中国对香港开放的这个 CEPA 的项目里面，有商业资讯、营运、行销、教育、环境、金融、健康、社会、旅游、文化、运动、运输，一再条件都比开放给台湾的还要好，所以以这个中经院这种评估法忽略了服务贸易协议签的比 CEPA 还要差，会高估了台湾服务出口的效益。那台湾这方面呢，这个约当关税呢是用咱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服务业市场开放来做评估的，他就忽略了台湾的中国在生活习惯、文化、语言、使用差异小，所以呢低估了中国对台湾服务出口的数额。这个生活习惯、文化、语言差异小产生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替代效果非常的大。就说一个韩国人要来台湾开美容业，啊，他用韩国的人语言不通，啊，用中国的人语言会通，啊，中国来较好做生意，还是韩国来较好做生意？当然也是中国来较好做生意，啊，他完全可以取代台湾的人，不是吗？那所以说它的效益成果不彰，其实是这些问题，不是开放不够的问题。那如果说真的开放不够啦，那来看我们真的开放不够吗？哦，台湾事实上哦，台湾开放的程度在各项国家竞争力跟经济自由度的评估当中已经名列前茅了，你已经很难再从开放中得到好处了，已经开放到没什么好开放的啦。这个日本马政府也说铁一滴的工哦，这个服务贸易协会会让台湾企业壮大，哦，他说十个壮大，是说餐饮、零售、洗衣、美容、美发、金融业跟电子商务业。这个以这个缩帖来宾讲的服务贸易协议啊，赢者圈都是属于大型企业跟财团，因这些企业会当在中国市场壮大，也是因为生活习惯、语言文化差异小，所以进入中国服务业的市场障碍比较低，所以他们能够取得什么好处 并不是服务贸易协议的关系，所以他们宣称说可以走入华人市场然后布局全球，你就看到这有一个矛盾点的啦。台湾的商人财团企业可以入去中国是因为这个文化语言差异小，好，你可以布局华人市场 OK 好，但是你能够因此走入全球吗？到全球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的优势都没去了，所以步入全球就变成一个口号而已，这跟有签服务贸易协议还是没签服务贸易协议是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林教授在说，说穿了是为了少数财团的个别利益跟其他的非经济的理由，所以我们小企业不可能在那里造劳力，你可能先说哦，可以进军中国可以赚中国钱哦，拍摄好，这是为大企业来设计哦。那所以呢，不是说开放越多对台湾经济都有帮助啊，台湾嘛已经没啥会通好再开放啊，好，已经在这个全世界来讲已经是足自由啊，足开放啊。那马政府的说帖里面还有说啊，中国对台湾开放项目80项，比台湾对中国开放的项目64项更加多。那中国真的对台湾的开放比较多吗？是用项目来评比吗？那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开放真的比中国对 WTO 会员所做的开放要来得好吗？好，我们来看这个项目最少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优势。这个货品贸易协议自由化一共也是降低贸易成本，那服务业以提供的服务是无形的商品，所以呢跟货品贸易协议自由化不一样，服务贸易协议自由化是着重在服务提供的市场开放，而不是降低贸易成本。所以我们应该是跨开放什么会它怎么个开放法。好，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要入去伊个国内市场的人为障碍重重，和外国厂商无法度跟中国的业者公平竞争。所以在谈判的时阵啊，主要要谈的不是开放项目的总数啊，而是降低入去中国市场来的这些人为障碍。他给你开放，但是他同时也设限很多，好，就是这款的。那设限很多之外，他还有他是一个人治国家，也法律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潜规则，这个成本我们到底算入去。这个另外服务业者他提供的服务，他具有贸易财跟非贸易财，特许跟非特许，还有劳力密集跟知识密集，定定不赶快来点击。常到共有这贸易财，它是可以跨境提供服务的；非贸易财是需要在地提供服务的。那你看哦，还有跟生活习惯合不嘛？跟生活习惯、语言跟文化息息相关。所以，中国要入去台湾的市场，它障碍很低。所以呢，政府要避免市场开放对国内工作机会的冲击时候，不应该用加入 WTO 的时候对其他会员国所做的承诺来作为对中国开放的原则。这服贸协议的双方同意市场开放有四种模式，模式一是跨境提供服务，模式二是境外消费，第三呢是商业据点呈现，就说温尊中国还是台湾方面的提供者在中国还是台湾以独资合资合伙或设立分公司的形式来设立商业据点提供服务，这是自然人呈现温尊各类自然人进入台湾或中国来短期停留啊，这几种模式来宾啊，对台湾的出口工作机会服务业者投资营运区位选择影响上大的是跨境服务跟提供商业据点的设立。那林教授也举一个例子，就检视同样一个东西，但是双边对开放的 限制是不同款的，就说中国对台湾可以跨境提供服务业者的市场开放模式，多半是商业据点呈现扩大业务范围，或者是承诺简化行政程序，而台湾对中国同类型的业者的开放模式是几乎没有限制的。那台湾方面允准中国业者提供跨境服务有47项，不承诺的只有4项，而中国对我国业者的开放没有限制的只有17项，不承诺的多达33项。所以说就这一点来看，台湾开放多还是中国开放多就很清楚了。好，再说这个跨境服务，两岸的经济规模相差悬殊，那中国的主要市场开放模式是刚讲的第三个模式，就是商业据点的呈现。那我国可以提供跨境服务的业者呢，他着眼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他就被迫到中国去设置商业据点。那台湾方面呢，是允许中国的企业可以提供跨境服务，那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台湾去中国设立商业据点的业者还可以透过跨境服务来向台湾提供服务，中国呢也可以不用来台湾设立据点就可以直接做这项服务业。那这款的方式就是让台湾服务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向中国，导致服务业空洞化，加深台湾的经济危机。啊，中国呢也不需要过来台湾设据点啊，哈，啊，所以对过来对台湾工作机会创造并无帮助哦。啊，搁说来，一个较严重的代志，就是中国去坚持讲，我们这边过去设据点提供跨境服务的业者，一定爱跟当地业者合资加合作，才有法度入去因的市场。那这一种方式啊，除了会当让中国享受投资的效益之外呢，嘛让中国的业者促进我方业者的经济经营 know how。啊，这我想到因的风格，哦，马政府的风格，就叫一挂业者出来讲服务贸易签落去。哇呵哈，因为我们有 know how， 所以我们可以在中国获取利益。这种 know how 的优势啊，没多久就没了，因为必须要跟中国业者来合作。这马上的去用学了去啊，学了伊的 Mandy 也 know how 啊，他也 know how 了，那你要跟他竞争，你的优势在哪里？就在网络上一直有一篇文章在流传的，讲有一个在医界的人哈。还是精密工业的人，他们必须要戴那种橡胶手套，说以前都会当买到台湾的橡胶手套，但是到尾卡买到中国的，卡买到是中国的那种薄薄的那种手套，结果到尾才知道说原来有一家的这种制造厂商去中国投资了，去中国投资之后他回销给台湾，这时候他赚取了很多的利润，台湾这边因为价格的关系，渐渐台湾的工厂一间一间关起来，竞争不过。而那一家后来呢，也技术去了中国学去啊，然后他们自己设厂，用更优势的价格来将这个台商踢出市场。各位，他虽然前面赚得了尝到甜头，可是后面呢，什么也没有了。那台湾的这个橡胶手套生产商，那完全去了中国出台。就这样的状况，你 know how， 不久之后他们也 know how 了。那这样子的双方市场开放模式是不对等的，所以这个服务贸易协议明显的违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利兹教授以对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任何的贸易协议都必须是对等。所以你看到这里已经知道说我们签这个服务贸易协议其实是不公平，不是他说的中国对台湾牛较侪，因开放80项我们开放64项，而是这里面的细节，它里面的规范，中国的规范比台湾多得多，他们有比台湾更多的坚持，台湾好像完全不设防，你要来就来啊，来啊，都来都来， 可是中国那边设的门槛可多的嘞，虽然有开放，唔该看会到食袂到。咱也看伊咧谈判的时阵，因咧官员是利用要求对方在爱伫中国设据点，利用这个协议来增加因家己的就业机会，然后规定爱跟因合租来增加因商业的知识，增加因家己的竞争力。啊，看台湾的官员咧谈判什么会？伊应该爱保护台湾的基层的就业人口，结果是完全放给因自生自灭。到这里就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那再来就说马政府一共服务业是占台湾国内生产毛耳 GDP76%， 是咱的强项。 这个协议会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服务业扩张，提升品质，拉高产业竞争力，大家不用怕竞争。这林教授啊，一句话就把它戳破了，比例高不必然就是台湾的强项。我国服务业啊，占 GDP 的比例高过制造业跟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哈，咱台湾的服务业有93.5%的企业，那其中非知识密集服务业就占了86%，就是劳力比较多啦。86%是相当高的比例。那比较美国跟日本这些先进国家，平均每一家企业的受雇员工是8到15个人。台湾敢知影有几个？就是4.2人。所以台湾的服务业是小型甚至是微型的企业，啊，从业人员多半都是中低技术劳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还会同意说台湾的服务业是很有竞争力的强项吗？台湾的服务业多半不是知识密集的，所以它会对台湾产生很大的冲击。为什么呢？就是中国过来，它的个人跟业者有低成本优势，它可以大举进入台湾，排挤台湾民众工作机会跟在地业者的营运空间。啊，如果伊拉过来台湾设立据点之后，由于语言文化相近，资金充裕，它会严重威胁在地的弱势产业，比如说美容美发、汽车维修，会引起倒闭潮，造成大量的失业。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前车之鉴。香港跟中国签订 CEPA 了后，香港的专业服务人才外流到中国，香港在地增加的是什么？低薪、低技术、低稳定性、高替代性、高流动性的低阶低薪服务工作。啊，你忙小工，那我还有知识性啊，我成绩也不是那么的低啊。派谁哈？看中阶经理跟专业雇员的实质薪资嘛，倒退，不然就是原地踏步。这块的情形，它是会在台湾重演的。所以讲，这届服务贸易协议谈判哈，中国要求真侪什么款的开放项目呢？是非特许行业，真侪是非特许行业。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不了的行业哈，东西一挂不需要什么保密的，小工美发、餐饮、运输、仓储、印刷，那这些特许行业技术层次比较低，劳力比较密集，所以就谈多少工哎，就是台湾的这个服务业的结构占较大多数的这种行业。那通常这些行业呢，在一般国际经贸谈判呢都不是焦点，因为呢语言、生活习惯、文化的差异啊，它会自然的形成障碍，对自己国内的冲击会比较小。所以这一般都不是谈判的重点，可是台湾跟中国的情况就是不一样啊，自然障碍低啊，自然障碍低这是一个，还有政治经济制度迥然不同，这是第二个。所以讲来讲去还就是不对等的市场开放类型。中国市场一公开放啊，不过处处充满潜规则，到处是地雷，到处是荆棘。台湾要过去赚钱无好赚，就谈多少讲诶，看会到食袂到。不过中国业者来到台湾，等于是脱缰野马，完全不设限，是一片可以恣意驰骋的原野啊！中国的人一旦因为安尼大量进入台湾，这才是中国要求台湾开放这款服务业诶策略考量。那中国现在积极的要求我们开放劳力密集服务行业，真正目的就是让中国人大举入侵，就像中国汉人大量移民去新疆跟西藏，造成实质占领的事实。因为开放的这些技术层次较低，为设置商业据点所做的小额投资很可能就变成了自产移民。除了人口结构被改变之外呢，还有就是说会造成 房价泡沫，制裁移民会造成房价泡沫，而且呢，那对台湾急需要的创新转型完全没有帮助。啊，过去台湾的中国因素跟国内产业升级失败的两个夹击之下，两岸的经贸交流输的圈扩大。其实这些输者圈的成员是台湾这块土地骄傲的所在，因真少使用着国家的资源，因积极的自力更生，很少自怨自艾，嘛真少去怨天尤人，讲政府都无搞我帮助，他用一点点的小钱做一点点的小生意，得当养家活口，高有爷爷囡仔抚养长辈。这是台湾社会安定的基础，而他们的栖身行业往往就是这些劳力密集的服务业。不过这个服务贸易协议把这些人的生计所赖残酷的推向中国的户口，并且骄傲的说走出去才有竞争力。可是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人，他们不是一心只想赚钱的资本家，足侪足侪即款诶人，其实因咧爱是会当伫伊诶故乡长居久安，因无想要行出去外口去趁人诶钱啊。他们生活只要安稳就满足了。不过将来这个服贸协议签下去之后，这么一点点的需求都会失去。不来见货之人，就是爱保护弱者，济弱除强，劫富济贫。不过这个政府的作为，那除非透过服贸协议把台湾中间跟底层社会的经济安全作为交换筹码，换取少数财团的利益，这个就违反史提格利兹教授对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自由贸易协议不应该将个别企业的商业利益放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些基层的分子是我们台湾稳定的力量，这些稳定一旦松动，国家就不会稳定了，这是损害到我们国家的利益了。那所来马政府一个公，这吼敢若有经济利益尔啦，无啥物任何的政治利益啦，迄种是这些人吼，后白来造谣制造恐慌啊，对台湾的产业一点帮助拢无，吼他反而来。指控这些指出服贸协议对台湾不利的部分的这些人，这些质疑、这些担忧，其实会当可以去做谈判筹码的。结果他不拿去用，他说等到回来来剑拔指向国内。在这里呢，林向凯教授就直接举一些实例来说，我们所担心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哦。这两岸经贸交流变成双向开放，使得中国会当直接控制台湾的金流、物流、资讯流，我们会丧失经贸自主权。政治经济学家赫胥曼伊的共轨，没有经贸自主就没有国家主权，而这样子的日子那就愈来愈近哦。那谈到我的共点嘛，这个商业据点的开放哈，台湾对中国的业者的这种商业据点的开放项目，多半是独资、合资、合伙或是设立分公司的形式，而且是没有限制的。那中国呢，对台湾呢，它就有限制了。比方说出版业，它就要求最低注册资本比照中国的企业来实行。还有你若要在中国印刷出刊，进前都要申请，申请下书刊准印证，那无这个证哈，你就袂使出版发行。在台湾呢，表面根本都无这款的限制。啊，你讲要比照他们的最低资本额注册，咱台湾大部分拢中小企业，中国拢是大型的国营企业，这款的结果，我们的出版业就立刻陷入不公平竞争嘛，然后被中方垄断整个出版产业。啊，咱的政府并没有对咱的厂商有任何的保护的做法，等于是协助中国产业并购或者是消灭我国的出版业。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代志，也造成啥会呢？就是出版业去控制掉，就是言论 去用控制掉了。咱的出版业拿去吼高度言论控制的中国业者所垄断，影响的不只是经济方面，不是赚无钱尔呢，就是台湾原有的言论多元自由空间也被破坏。乔公被中国政府软禁的西藏作家维瑟、法轮功还是大纪元这款的多元的声音，在中国出版业的议员环境跟压制之下是毫无活路。好、哦，这是出版业的对台湾造成的严重的冲击，不是经济而已，而是这言论自由的冲击。这款签约的方式跟那啦，等他求来协助中国业者来并购或者是消灭咱台湾的出版业者。过来，顶个毛共谍这种电信业哈，直接电信部门呢，它开放了第二类特殊业务，包括什么？存转网络服务、存取网络服务跟数据交换通信服务，在电脑项目的开放、入口网站经营跟网站代管等项目，这对台湾的通讯自由跟言论自由更造成的威胁。像说过去啊，台湾线上购物都给中国政府以意识形态为有限制，不能提供跨境服务。那这次的服务贸易协议呢，中国就允准我们的业者可以在福建设立商务据点，那合资持股上限由 50% 提高到 55%。 那像可以帮助我们的业者在中国电子商业市场取得先机、哦、这一点广告也做很大、哦、可是北京政府人不在愿逃，因为这里留下了伏笔，以并不保证我们的业者所设的合资企业一定可以取得 ICP 许可证。以后台湾业者若想到要拿到这个 ICP 许可证，他就必须要做出承诺。承诺什么？在中国经营就要遵守中国法律，这个呢真合理啊，在人家做事情要遵守人的法律，问题又来了。你要了解他不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呀，他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呀。为了取得这个 ICP 年度检查，他必须签署年检承诺书，承诺他提供的服务不会破坏国家统一、哦、这就是中国的法律，被破坏国家统一，被破坏民族团结，被破坏社会稳定。哦，这个帽子可大了，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冠上这个名字啊，就像台湾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啊，你危害社会安全啊，危害社会稳定啊，那就给你扣起来。那若违反这些承诺呢，就会受到主管部门处分，而且每年都必须面临有关部门提出的年检整改要求，每一年都要检查一遍，都要审核一遍，每一年都要担心的会不会拿到 ICP 许可证。那你投资下去啊，在人的土地啊，你如果没照他的游戏规则来走，你等于不想玩了吗？要认赔了吗？所以利益操纵在人家手上呢，就会自然而然形成一个亲中利益集团。当然他必须要跟中国官方口径一致，甚至更积极的来当北京的代言人，寻求干预台湾媒体跟社会言论自由的机会。现在台湾网络已经用到这么多，这么普遍了，不管少年人老的大人孩子弄内容，难道这没有危害国家安全吗？没有妨碍到我们的自由民主吗？我看林向凯教授吼，他虽然写的是对台湾经济的冲击，可是评价是这个物件太危险了，对台湾危害太大。他每次写一点，我快写下来，搞不了这些冲击，到最后的结果都还是冲击到台湾的整个国家的安全哦。说来一个针对马集团宣称的点来做反击，我说如果台湾对中国开放的行业本来就是竞争激烈的市场状态啦，所以中国 既然来台湾不会造成独占啊市场秩序，也有公平交易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跟限制啊，免过度担心。可是教授说，这款的说法忽略了规模庞大的中国业者非常容易进入完全竞争市场，再利用各种方式逐出国内企业，达到独占的目的。啊，如果中国的需求成为台湾服务业市场需求的关键，甚至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啊，就变成了独买的力量。我们担心独卖，但是这会还要担心独买哦。中国业者就会成为左右台湾市场机制运作的关键。光姐雷利的了解啊，哈，什么独买的力量？中资旅行社过去就利用假港资并购我们台湾的几家经营不善旅行社，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的众多国内业者的时候，一的心理用以独买的优势哈，压低卖方支付给卖方的价格，赚取差价。啊，就是讲台湾要接中国的旅客哈，台湾旅行社要接中国的旅客，啊，透过中国的旅行社，啊，透过中国的旅行社呢，也只有这个管道的时候，他就可以尽量的压低台湾旅行社的利润。那对于中国游客呢，他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他们的收费，所以哈，目前中国旅行社也独买利润高达70%，他跟中国游客收取的费用完全没有减少，但是哈，他把这部分的收入分拨给台湾旅行社的利润少之又少。那等后来业者因为没有利润而退出市场的时候，在旅行社呢，中资旅行社就变成具有影响国内旅游市场价格的力量，来破坏市场秩序。那根据 WTO 的自由贸易规定啊，会员国应开放市场以利公平竞争，反对政府利用补贴或是市场进入的障碍，形成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哈，用层层的阻碍来达成自己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啊，这是违反 WTO 的规定的。所以只有公平，只有公平竞争才有自由贸易。不过你看马政府他们签的这个用来看，他完全认为来台湾的中资企业会遵守市场游戏规则，不会破坏公平竞争，他对台湾完全没有保护。不过你们要知道，中国的企业居多是有官方色彩，享受不少的经营特权跟政府补贴，而且资金雄厚，将来来台的中资企业会跟在地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状态，破坏台湾的市场秩序。所以说马政府宣传的这开放的行业本来就很竞争啊，好，那我们就看刚刚讲的旅游业，本来是很竞争没错，可是也一家一家被弄倒了。他利用独买的力量撂倒台湾的旅行社，撂倒之后，他们的旅行社就可以对台湾的旅游市场予取予求了，因为他也可以在台湾经营旅游业哦，也当对独买变成寡占哦。啊，搁刷来，搁一个行业啊，马刚看到台湾的危机，这个呢是配销服务业，就是说通路业者，这个开放这个通路业者等于通路门户大开，中国业者可以先来台布局通路。布局通路干什么呢？不是只为了做通路商而已啊，因为你得还有一个货品贸易协议被签，等于我这个通路铺好了，货品贸易协议签，他们的货品就可以就着他们自己的通路来配销，从货源批发到零售整合起来，变成一条龙，因为产品本来就开销还有通路，台湾的业者未来是要来竞争，未来那借着货品贸易协议开放，目前一个也未开放的2174项的中国农工产品进口，那中国农工产品就可以透过这个管道大举进入台湾，摧毁 台湾农业部门跟中小企业，更可以借设立商业据点渗入台湾农业部门，掌控农产品通路，干预农民生产，钳制台湾农业生产计划，破坏现有农业产销体系，最后农产品价格由中国业者决定。这不是台湾国家安全的危机，不然是什么？你的粮食被控制住了吗？起码在家里啦，但金黄色的稻米是可以吃的。你没起码在吃，你没稻米你会死啊。但是食物被控制住了，这不是国家安全问题，不然什么是国家安全问题？那你说台湾业者进去中国市场哦，要怎么跟中国业者公平竞争？因为中国还规定你要进去必须要让中国人拥有股权，那未来一定会强迫我们的业者进行技术转移，把智慧财产权交给中国合伙人。所以橡胶手套的例子又出来了，他们也 know how 了，更不用说因为公然仿冒盗版行为，大规模破坏环境，逃避监督，罔顾劳工权益，钻法律漏洞，逃避公安检查，采取掠夺性定价跟倾销，先把台湾的竞争者挤出关键市场再说，之后再来垄断定价，压榨消费者。所以这些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人有什么好处？少数的企业集团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不过老爸现在也是都要偷到回去了，翻到回来对台湾是无止境的噩梦。到不签了我们的薪资倒退16年了，再签下去的话薪资还要再更低啊，我们只是低技术就业人员而已哦。而且你要准备中国的大量的移民进来，厝边头尾你路顶所看到、所听到，拢是中国人、中国话。而且台湾的产业没办法升级，更重要的，我们的言论自由会被控制，我们整个自由市场的机制会被破坏掉，而我们在中国是捞不到什么好处的。最主要的，我们就是签了一个不对等的服务贸易协议啊，政府忽略了台湾跟中国它的规模不等，它的政治体制不等，它开放项目里面的限制也不对等，还有中国的人员对台湾有绝佳的替代性。那哪要再哄哄好一签下去，我们真的只能自食恶果。就像台湾2008年选上了马英九之后，台湾的一连串的倒退。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已经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 there is a light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Will you give all you can give so that a banner may advance? Some will fall and some will live. Will you stand up and take a chance? 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will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